各位好，今天7月19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说起来，香港警方啊，还是挺有幽默感的。为什么呢？7月15号正好是香港书展开幕的那一天，然后呢，警务处、国安处呢就搜查了旺角的两家独立书店，一个叫留下书社，一个叫田园书屋，拘捕了3男2女，共5个人。我看各位也都看过网上那照片了，就是那个这胸口上印着那个什么“我是书店店员”的那张照片。那罪名呢是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第24条，出于煽动意图做出具有煽动意图的行为，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然后呢，在7月17号那天，也就是前天呢，5个人呢获准是保释了，在拘留了48小时。同一天呢，这保安局的局长啊邓炳强出来回应，说了3句话。这三句话，我觉得是相当牛逼的3句话。所以呢，在这儿呢，一定得给各位复述一遍。第一句话呢，是卖书的人啊，有责任保证确保出售的书籍不危害国家安全。书店老板不可能不知道书的内容就拿出来，对吧？没打开看过不是借口。第二句呢，是有记者问呢，就是独立书店人手少，不可能把每一本书都通读一遍呢，政府会不会公布一个禁书名单，对吧？让书商知道什么书不能卖。邓炳强就拒绝了，说是理由是呢，公布名单呢不利于啊有效执法。第三句呢，是他自己打的比方，说什么呢？卖书啊，就像卖食品，商家必须保证食品啊不会让人吃的肚子疼，更不能是这个有毒的啊。大概就这么3句话。怎么说呢？这3句话咱们一会儿再说，到底的内涵有比较深的一个内涵啊。那这两次，咱先说两家书店吧。这次被搜查两家书店呢，田园书屋啊，大概是在1976年开业的。到今天呢，到今年整整50年了，是香港最老牌的这个独立书店之一。留下书社呢，是2022年有几位这个资深的传媒人开的，店长本人呢就是老记者。警方的说法是呢，海关在一批境外寄来的货物里呢，发现具煽动意图的书籍，转借给了这个，就是转手给了，把这事儿给了国安处了。国安处呢上门搜查拘捕，捡走了这一批书。就是咱得注意细节啊，警方的新闻稿从头到尾都没说过涉案的是哪本书，人抓了，罪名是你卖了不该卖的书，但是官方呢不说那本书是谁。但是根据香港媒体报道呢，涉案的书籍啊是从这个台湾进口的，叫做《为红花绽放》。我看有观众朋友在这留言说，你要不要弄本这个书在这个节目里给大家读一下？我说这就算了吧，这种书我其实基本上不是非常看的，其实不多。这说白了看的不算多。那个作者呢是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前驻华记者冯哲云，对吧？内容写的呢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咱们圣上这个时代哈，意识形态管控。意识形态管控这本书探讨的这主题啊，和针对这本书的这个逮捕行为呢，正好构成了一个互文，就是它可以互作一个注脚。那这个呢还不是今年第一次了，今年啊3月份的时候呢，一泉书馆的这个店主和3名店员呢就已经被捕了。涉案的书呢是什么呢？黎智英传。这个应该肯定是有点，就是敢卖这书也确实是啊挺牛逼的。那6月到7月初呢，猎人书店的这个负责人啊和另外一名男子也被捕。加上这次呢，2026年到现在呢，香港已经有4家独立书店被国安处给搜查了，11人呢曾经被捕，对吧？罪名全部呢都是这个煽动。还有2家老牌书店，就是乐文呢还有这个榆林，这个在书版开幕前呢被主办方呢就取消了这个参展的资格。这个留下书水这事儿还有一好玩的地儿，就是被搜查的前一天啊，7月14号，他自己啊刚刚宣布将在8月30号结业，对吧？结业声明里写了一句话，就是难以捉摸的红线呢，当然也是一个原因。这个声明还说呢，书店人手有限呢，没有能力把每一本书都读过看过呀，更没有能力呢判断什么书才是有问题的书。声明发了第二天，这声明就有回响了，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对吧？国安处上门就把这句话呢变成了预言，就直接就给人给抓了。这个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儿。 那还有一个是什么同日的对照呢？就是7月15号香港书展的开幕日上，就会展中心里边，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繁体版首发亮相。就你说同一天呢，两家独立书店的店员被警察给带走了，对吧？一个城市的然后这边呢出这个谈治国理政，所以说你说一个城市的这种出版的生态啊，一天的新闻你就完全可以读完了。一个地方它的整个自由落体式的这个滑落，那一天的新闻你也可以读完了，大概就是这样一个事情，对吧？怎么说呢？这要看懂这件事，还真得要回头啊，看看这个香港书业本来是干什么的。就是所谓的二楼书店呢，是香港啊特有的一个行当，因为临街的这铺面呢，租金非常贵，对吧？卖书呢，其实利润呢比较薄，咱付不起这个。书店呢就开在二楼啊、三楼啊，甚至更高的楼层里边，就门口只在街边挂一个小牌子，对吧？读者呢顺着这个很窄的楼梯爬上去，我不知道各位去过没有，我是原来去香港的时候总是要看一眼的，对吧？那你也比如说旺角的这个西洋菜街呀、铜锣湾一带呀，这都是最特别集中的地儿。楼上租金便宜呢，这个书店呢就才能养活自己嘛。也就是这里边这个，因为不靠过路客，这些店里卖的这个书啊，就是比较偏、比较专，对吧？可以呢，政治不正确，就是这他奇怪的书特别特别的多。那大陆那些不能出版的书啊，然后呢，什么写六四的、写反右的、写文革的、写高层政治的，对吧？在这些楼这二楼书店呢，都能买到。其实，哎，这事儿就岔开说一句啊，香港不但有二楼书店，还有那个天台武馆，什么意思？就是在楼顶上那个教武术，啊，就大概还有这个，就开那武馆。这个挺有意思，有机会呢我跟大家聊聊这个，这个也特别好玩。那这个行当就是二龙书店这个行当，就是黄金时代啊，哈，就是在2003年之后，对吧？那一年干嘛呢？就是大陆啊就开放了港澳自由行，大陆游客呢就涌进了这个香港，就很快形成一什么固定去香港一固定的一个目的啊，就是游览项目是什么呢？买书。然后呢这个干嘛呢？就是从罗湖口岸啊过关，然后呢那地铁到香港上二楼，一次呢买个十几本几十本书塞进行李箱呢往回带，需求大到香港出版业专门出形成了一个面向大陆的一个门类，就是干嘛呢？就是政治内幕以及呢这个叫什么领导人传记，对吧？还有一些党史，就是因为中国的这个中共这个党史是一个就是叫袁成飞说那叫碎史吧，对，大概就像那么一个玩意儿，他呢做一点真的东西。所以呢就是机场书店也把这东西就摆在最显眼的位置，专门给什么呢？后期的大陆旅客买。然后呢铜锣湾书店后来出事之后啊，就因为啊他为什么出事，就是因为呢他是这个门类里做的最大的店家之一，就完全做的这种政治性的书籍。这个我必须说一句啊，这个市场其实是泥沙俱下的。为什么我其实后来不太买这东西了？就是它有特别严肃的学术著作呢和一手史料的东西，但是呢也有大量这种编造内幕的这个粗制滥造的啊，这什么书名耸动啊、内容注水这种内容。那个铜锣湾书店那老板，我记得还不有一本书是谁，就是谁出事儿被抓的那本书，写的是习近平和他的女人们这个东西。其实那本书说白了啊，那个基本是一个粗制滥造的东西。虽然我对咱圣上的景仰一直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啊，但是这个我也经常说什么洗面奶这种梗，但是呢，那个本书基本上来讲捕风捉影的东西比较多，这我还真看了一遍。那当然，你像研究圣上不研究他这个东西不合适，对吧？这各位也能理解这件事儿，是不是 ？OK， 好，那。重点是什么呢？这个需求本身特别旺盛，就是一个十几亿人的国家呀，就是对本国政治和这个本国历史的真实的这种有一个巨大的需求，真实的叙述有巨大需求。因为中国有一个特征，就是在别的地方啊，史学是门学问，在中国啊，是熊十力说的还是那个谁说的，中国的那个历史啊算是某种程度的宗教，所以这个需求比别的国家还要旺盛。那这个需求在境内没法满足，干嘛呢？就全都挤压在香港这一个出口上了。然后呢，而且呢，这东西啊，它好多的是来自体制内的需求，就是大陆官员啊到香港出差、考察、培训什么的，买政治类的书籍是行程里心照不宣的一部分。 就我原来一帮哥们儿，就是说也是在体制内的，本来香港干嘛，他总有一个自由活动这时间吧。特别牛逼的是，当时导游或者是当时这边香港接待的，就给拎到这个聚集这地方，西洋菜街啊，然后这铜锣湾那一带，然后呢就给他们撒开了，给他一指这楼上书店，哎，这帮人心领神会，直接咔咔就上去了，跳看跳舞和这个吃这粤菜，吃香港菜，这个粤菜啊，这个东西固然是这个行程当中必不可少的东西啊，但是这个也一样不能少。就这帮人嘁哧咔哧的进去，我看好多书还是这帮孙子给带过来的呢，这你知道吧？所以说呢，就是而且这帮为什么他越是在体制内啊，就越清楚这个官方的叙述啊，跟这实际运作之间的他有一个非常大的距离，那也越需要知道高层这些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和这个人脉关系，对吧？那这所以说呢，你在中国你又没法得到。那些小道消息在这个酒桌上这么传吧，也失真的地方也比较多，所以呢，他就很多人就愿意去在这块买这些书。你说是不是真的？他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觉得这东西我至少应该知道一点，大概是这么一下来的。所以呢，就是这个体制内的这个正式渠道不提供的时候呢，那文件里也没有东西，就在这块就开始找了，对吧？这件事儿啊，我跟您讲是有官方文件作证的，我不是在瞎说。这些年就是中纪委这通报里啊，哈，有一条罪名是反复出现的，叫私自携带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境外书刊。落马官员那个里边隔三差五就有这么一条，对吧？那这个东西那些书刊哪来的？就从香港那块买过来的。这是他们固定的一个项目，甚至于我知道有人是因为他跟香港那边朋友也多或者怎么样，定期从那块给他买回来，他来看，家里一堆这玩意儿。那这个咱再插出来说一句，就原来啊流苏里那个书店，各位可以查一下，就那一块他有二楼有一个小的一个隔间，那里放的全是这样的书。我去那块去买书去，都直接就跟那个店长说，你把那门给我开开，我去挑点书，一般我都是这么去过去去买书去的。那这些东西，大家心里都跟明镜似的。所以说呢，这香港禁书啊，最稳定的读者群体之一呢，就是体制内的自己的官员，对吧？他们其实比普通读者还更需要这些书。你别看我其实去买，我其实不买这种书，为什么？因为那东西我知道它是瞎扯，好多都是瞎扯的，我对那东西兴趣也不大。对吧？但是呢，人家特别欣赏这个东西，这个是一个大的门类。所以呢，这个香港啊，是中文出版的是什么呢？一个中转站，就是这功能啊，维持了大概呢得有半个多世纪了，因为原来就开始嘛，这从03年开始就是更多一些而已，对吧？就是在为什么能干这事儿，靠的就一个，你哪怕是在香港所谓回归之后，这东西很长时间之内，这东西不违法，对吧？那转折点在什么时候呢？是在铜锣湾书店，是2015年，就是当时啊，书店有五个人呢，先后失踪，就是李波呢是在这个香港境内失踪的，桂民海呢是在泰国失踪的，后来呢都出现在这个大陆电视台上，你要认罪，对吧？当年那件事可是震动世界的事儿，一个重要的原因啊，就是它什么呢？它是非正规性的，就是按照当时香港的法律啊，按那卖那些书，它不构成犯罪。所以你要处理这书店呢，只能绕开这法律啊，用失踪这种方法。那对比今天是不一样的，今天是2020年的时候就有了国安法，2024年呢有23条，对吧？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嘛。然后呢，现在处理这个书店不用让任何人去失踪了，他直接就可以警察持令上门啊，正式拘捕啊，对不对？法庭审理，整个一个程序是完整的。就是从绑架到执法呢，这个变化说明的呀，就是不仅手段它变文明了，对吧？而且呢，法律本身呢，就是已经被改造成了绕开当年，就是当年你需要绕开这个东西，因为你是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你原来要绕开，现在不用绕开了，直接就可以干这事儿，对吧？那后来那个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不就去台湾了吗？前段时间我记得，前几天好像去世了，是吧？好像有这事儿，很多朋友都去吊唁，这是一个。那而且动的这煽动罪这个东西啊，也特别好玩，来历很有趣。这个罪名啊，其实啊还不是中共干的，这个罪名源自哪儿呢？港英政府，港英政府是那个1938年的时候呢，有一个煽动条例， 他用的是这个东西，这是标准的所谓的什么呢？殖民地的恶法，对吧？那立法的目的呢，就是压制啊对殖民地政府的这个批评。但是他最后一次被用于这个检控是在哪年呢？是在1967年。就是这好多年前了，对吧？对象是什么呢？是三家这个亲共的报纸。哎，然后呢之后这半个多世纪啊，这条法律就躺在这个法典里就再也没有用过。因为什么？港英政府自己都不好意思用，对吧？这个太丢人了，玩的这个。那但是呢 ,97 之后，就香港回归之所谓回归之后就给保留下来了。到了2020年的时候呢被重新启用了。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呢到24年的时候这个新条例啊把它升级，而且呢首犯的这个刑期从两年就提高成七年了。对吧，就是当年殖民政府写这法律的时候呢，这后那个对付这个反对殖民的，然后后来对付这亲共的报纸，今天给翻出来呢，哎，刑期翻了三倍多，对吧？用来对付什么呢？对付是反共的。反正这个怎么都能说清楚，这看谁在台上了吧，大概就是这样一个事儿。所以说这事儿呢还是挺有意思的。那回过头我们再看这个那傻逼说的那三句话呀，就挺有意思的。就是说呢，第一句话呢就是没打开看不是借口。就是这句话什么意思？它是确立了一种啊严格的这个责任。就是店里的每一本书每一页内容店员都要负刑事责任，不管你读过没读过。就是我们都知道一家中等规模的书店呢哈，存书啊有几万册，对吧？那要求你店员呢，就是你通读这样的书，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在物理上它不可能，对吧？你现在你哪怕你用 AI 你给总结，你然后总结一本书，但是你也不可能都知道它里边都是什么，全都是这个，有时候 AI 它也不一定都知道吧。就而且通读了这东西啊没用，各位，这东西是没有用的。因为呢判断的标准呢不在这个书商的手里，对吧？这你什么内容构成这个煽动憎恨呢，对不对？你看你比如说吧，我在这儿我天天哎呀咱们圣上如何如何，对吧？你那个这你反正就我这些套嗑吧。然后呢我觉得那好多人觉得哎这有什么呀，在境外生活时间长的人那挤得挤的领导人，这不是题中应有之意吗？但是你要是跟国内的话，你自己你要不你现在试试，你八爪鱼成精，你直接在那个小红书上说一下封不封几号，你试试看。这个是一个特别正常的事情。所以呢就是说呀哈，这个标准它不在书商手里，是国安处事后认定的。也就是说呢这句话给书商设定这个义务啊，是一个既不可能履行了也不能解决问题的义务，对吧？就是一个行业所有从业者呀，就是必然他会处于一个什么呢，很有可能违法的状态。就是只等什么，就是你要等什么，你要等执法者什么时候认定你违法，这个是一个特要命的事情。就是这是不是一个这不是法律管制一个行业的方式啊，对吧？这是法律取缔一个行业的方式，只是没有用取缔这个词儿而已，您理解这件事儿吧？所以这事儿重点在这儿，它不是让你去干，它是让你永远处于一个我来判断你是否违法的这种境地上。那第二句和第三句啊，这两句可以放在一起看，什么意思呢？那记者问啊，为什么你不公布一个进出书单啊？这个问题有一个默认的前提，就是政府的目的呢是让书商啊在守法，让市面上不再出现违规违禁的这个书籍。那如果这个目的真的是这个，公布名单呢成本是最低的，对吧？ OK 啊，效果呢也特别直接，最直接了，我这些书我不卖不就完了吗，对不对？那书商拿到名单以后下架书单上的书，对吧？那从此呢合规经营，政府内不用再出动国安处了。但是为什么政府会拒绝这个最便宜的方法？它的目的就不是这个呀，说白了它的目的就完全不是这个呀。那郑炳强自己这傻逼打的一比方，就是说啊，比喻是一个非常高端的事情。你要是想做比喻这件事儿啊，你如果脑子不清楚，或者是当然你有权利，你可以做任何的比喻，没人去挑你的错。如果你这权利管不到这儿，那你这比喻就是一个很高端的事儿。你一旦比喻的不好，就只能证明你是个傻逼， 所以为什么我说邓炳强是个傻逼呢？就是说呢，这个他用这个食品这件事呢，恰恰证明了他们干的这事特别操蛋。为什么？因为食品监管为什么有效，为什么是正当的，是因为它全部的标准是公开的，对吧？你禁用的添加剂有名单，任何人也可以查，农药残留有限量标准，那东西写在法规里的。那一个食品有没有毒靠仪器检测，它不靠官员的判断，对不对？所以同一块你变质的肉，那在香港有毒，在东京它依然是有毒的，这个是没有任何可说的。当然有一些东西的这个添加剂标准是 不太一样的，但是那也是程度的区别，它也并没有说这块能添，那块就不能，完全不能有。当然这莱猪这事儿咱们另外一说，那是一个比较扯的事情，但是它依然是有一套标准在这搁着的，这个东西是在这儿能够明确的说明的事情，对不对？那毒性呢，它也不随着这个执法者当天的这个心情的变化。正是因为这个标准公开呀，检测客观的结果可预期，商家才可能合规，监管才能够真正成为监管。邓炳强这傻逼呢，他借用的是食品监管的正当性，对吧？那毒物当然人人喊打了，对不对？但是他拒绝的是什么？他拒绝的恰恰是及食品监管所有的技术前提，就是你把公开标准呢、客观检测、事先可知这三套东西拿走之后，对不对？剩下是什么？剩下的是什么是毒？执法那个人当天才能告诉你，这怎么可能，对不对？而且他用拘捕的形式告诉你，就是世界上是不存在这样的食品监管的，对吧？如果食品监管真的按照这个办法运作，你不公布任何标准，不做任何检测，隔一段时间随时随机抓一个店主，对吧？说他上个月卖你卖那东西是毒的，但也不说是哪样是毒的，那所有人都承认啊，这不是监管，这他妈是别的玩意儿，对不对？那这什么是别的东西？不公布名单，在这套做法里啊，其实还不是执法技术的缺陷，就是核心功能，它起了三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就是把这个审查工作呀，等于外包出去了。什么意思？如政府如果开一份名单啊，被禁的东西那就只是名单上的书，对吧？名单之外的书你可以照卖不误。那不开名单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不是一直说吗，就是让你在心里自己弄一中宣部，对吧？书商面对的是什么？七年的刑期，然后呢还有一条看不见的线。那唯一理性的选择是什么呢？就是把一切有可能有风险的书你全部都下架，写政治的不卖，写历史的不卖，作者身份敏感的你不卖，对不对？那台湾出版的干脆就不进了吧，对不对？那自我审查的范围，就是你心里供一小中宣部给你自我审查的范围，是永远大于任何一份名单它能够覆盖的范围的。这就是它第一个用处，对不对？政府不花一分钱呢，每一个书商就自动成为这个审查员，而且比政府雇的审查员更严格。你心里有一小中宣部，什么时候也比政府给你拿中宣部卡你，真正中宣部的红头文件卡你要好用得多。这就是厉害的事。所以那这个就是它第一个作用。第二个作用是什么？规避责任。一旦有名单是什么？就存在一份可以检查的文件，对吧？香港政府，你比如说这一份名单300本书在这搁着呢，那哪300本书白纸黑字在这搁着呢？那这个干嘛？就是国际社会干嘛可以逐本的追问，说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书到底出哪问题。那而且呢它可以存档。没有名单是什么？每一次都是个案执法。各位，那政府永远可以说什么呢？就是我们没有进任何书，对吧？我没进书啊，我们只是依法办事啊。但是呢，禁书的效果全部都实现了，禁书的名义它是一点不淡。那政府不点名，可是呢，党没给你点名啊，对吧？这次搜《文汇报》，《文汇报》我们都知道，这个香港的这个《人民日报》似的，那点了几本书的名字，那个有一个叫做什么《域外之秋》，对吧？那个留下名单不是不存在，但是是以非官方的形式存在的。那这样的通过建制派的这个媒体啊点名文章，那点名的这个文章，对吧？书商想知道线在哪儿呢，你就得逐步研究这个党，逐天研究这个党媒，对吧？你从这个批判的文章里你要反推这个东西，这在中国大陆是一个常见的手段， 但是香港这边你还没学会，得，那你现在学呗，对不对？所以你看，这是第二个作用，你不就是逐渐就被套到这个整个的这种行为模式的框架里边来了吗？对不对？那第三个作用是什么？避免广告效应，对吧？名单你是最好的购书指南嘛。那这个东西呢，你只要一出名单，我现在都想，然后真出一名单，把我那国内几本书给禁了。我在国内几本书给禁了，我在这个日本这边我还可以再出版一下，那说不定还能再挣点小钱呢，是不是？那正好我那有一本书叫《乱翻书》，对吧？各位可以查一下我写的，叫署我名的，那是我自己最满意的一本杂文集。那这本书赶紧你说禁了呀，禁了我就把这本书在这个日本再出版一次，对吧？哎，我这个还能把我被删掉那些文章给它再重新放进去，这不挺好的事儿吗？对不对？那不能这么干，出这禁书名单你不就成广告了吗？这不行。所以这个，所以当年啊，就是在台湾戒严的时候，就是警备总部啊，就查禁书籍，就是国民党为什么傻逼也在这儿？国民党经常干这傻逼事儿，就是说呢，他把这查禁书刊啊，是那个公开目录的。然后呢？结果查禁书目成了地下书商的进货指南，就是国民党为什么？其实我说起来，我他妈觉得这特别傻逼，就是或者是特别幼稚的可爱。就是一个是跟共产党合作，另外一个他妈学的这套玩意儿，什么弄新闻法呀，然后弄这个禁书书单啊，你就觉得说这个你到底学过执政没有？你怎么就没学？你为什么能让共产党一次一次给忽悠了，然后都给打到台湾去？这是有原因的，对吧？这个也是挺有意思一个事儿。所以说呢，这个你看这回这个唯有红花绽放直接冲上畅销榜，这可不吗？成广告了。所以说这套东西不是香港发明的，这大陆出版几十年早都给你玩那个什么了，玩顺了的事儿了，对不对？所以说呀，哈，就是那，但是呢，这个你，而且大陆这块书号垄断呢，出版许可呀，防火墙和进口管制，整个都在全链条下。现在你再往这个大陆去带这些禁书，其实已经非常非常困难了。所以大概率还是得从下载比较好。所以说这种规则呀，这个什么呢？中共自己的元老说的是最直白的，那就是那大陆啊，在80年代的时候认真讨论过制定新闻法。就是学术界呢和这新闻界推动了很多年，草案都起草好几稿了，全国人大立了项了，陈云一句话就把这事给定了性了。就是当年参与这个新闻法制定的这个老报人就回忆啊，我记得是丁旺吧，是他回忆，那是我老师做新闻界的老师，那就是那个国民党统治的时候制定了新闻法，我们共产党人呢就仔细研究了他的句子，对吧？抓他的辫子，钻他的空子。现在我们当权，我看还是不要新闻法的好，免得人家钻我们的空子。就这句话直接就歇了，就大概就是如此。所以现在的这个东西来讲，这个所有的这些玩意儿都是共产党这么多年玩了，这都是这种玩好的东西。所以说呀，嗨，这个怎么讲呢？香港的这种败落呀，也是它有它自己的原因，那也有这共产党原因。为什么？因为很多这种助纣为虐的事情啊，也不一定光是这个共产党过来干的这事儿。你像邓炳强这样的人，我相信他受的教育和他想做的这个事情，他未必不知道这些东西的好坏以及背后的逻辑。但是呢，他们现在你看香港，包括这个原来曾经受过这个尊敬的警方，以及包括这些这现在助纣为虐，包括邓炳强之流，那这些人怎么说呢？哎，就是人这东西啊，变坏真的是非常非常快的一个事情。就是在一个体系之下，这些的这种人的这个恶的基因或者是其他一些东西非常容易的爆发出来。那香港呢，很多的时候也是就是这种断崖式的下跌，我也不知道去怎么形容它为好了，大概就是如此。所以说行吧，跟各位就聊聊这个事儿。其实这些话呢，好多东西别人也都说过，我呢就因为从一个老的这个新闻人以及出版人这一块，因为我也出过书，那跟大家再聊聊这个事情，也就是如此吧。香港也是伤心之地，可能以后我再也没有机会再踏上那片我非常喜欢的这个土地了，就是如此。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几句。